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一个礼拜最开心的时间。你现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的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年2016年的国定连续假日已经安排好喽。总共有3个3天的连续假期，3个4天连假，春假则是有9天，听起来蛮不错的。如果有考虑出游的朋友，可以赶快安排。如果能去到一些有职业足球联赛的国家，看一看现场的比赛也是蛮不错的选择。毕竟在台湾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希望未来可以越来越多好的比赛能够在台湾进行。好的，先听音乐回来，要告诉大家本周的足球消息。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RJ Fun。继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提前封王之后，意大利甲级联赛的斑马军团尤文图斯也提前封王了。除此之外，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蓝军切尔西也在上周末提前封王，不知道这算不算今年的流行。德国、英格兰、意大利这3个联赛由于早就决定冠军，所以在赛季末端反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排名榜尾的几支球队。因为各大联赛都有升降制度，每个联赛结束的倒数几名都会被降到更低一级的联赛，并由那个级别的联赛冠军递补上来。因此在冠军早抵定的这个时间，反而那些拼命想要保级留在更高级别联赛的球队之间会碰撞出更激烈的火花，可能比电视上的连续剧还要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在上周提前在意甲封王的尤文图斯达成了队史上第二次的4连霸，而且他们在欧洲冠军联赛的4强第一轮比赛中击败了西甲的银河舰队皇家马德里，这让萎靡好一段时间的意大利足球界有个激励人心的消息。如果能够趁此气势一举夺冠，那么在明年的欧洲杯锦标赛，大家就得多多提防意大利咯。因为这支曾经4度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蓝衣军团，绝对会再次复兴他们辉煌的历史。另一方面，英格兰超级联赛的冠军切尔西，在今年可以说是统治了整个联赛，到目前为止的35场比赛，他们只输了2场，而在进球数与失球数的数据都是所有球队中最好的。另外一个特别的数据统计显示，到目前为止的比赛时间，切尔西处于落后状态的时间，大家知道有多久吗？竟然只有171分钟。在35场90分钟的比赛中，他们只有171分钟是处于落后的状态。我们平常睡一觉可能就超过这时间了。这个数据比起第二名的球队整整少了300多分钟，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时间中他们都是处于领先或者是持平的状态，也可以说明他们的防守能力非常强悍。而本赛季他们也是因为均衡的攻守能力而一直稳定的占据在联赛榜首的位置。常常听到一句足球场的名言说，攻击可以让你赢得比赛，但是防守让你赢得冠军。这句话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各位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先听音乐回来，还有其他更多足球消息。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如果我们天生在肢体或是任何方面有缺陷的话，你会选择跟现在一样的人生吗？很多事情看似只有正常的人才能去做，但是也有不少人即使从一开始就落后别人一些，也不放弃并且坚持自己的梦想。近日在哥伦比亚的一家俱乐部，有一个16岁的独臂少年完成了他的职业生涯初登场。他的名字叫做 Lorenzo Orellana。 现在的他不仅是一个职业球员，同时也还在当地的大学就读金融科系。在比赛前他说，我一直都说我出生时就是这样，我也接受了这样的自己，我可以像其他健全的人一样行动，我从来没有停止追逐我的梦想，那就是踢足球和获得大学学位。如果停止的话，就会使人失去希望。虽然 Lorenzo 在出生时就没有了左臂，但是他选择接受并且认同这样的自己，没有抱怨，没有更多负面的想法，反而追逐自己的梦想，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球员，同时也在大学学习知识。尽管他不是世界知名的足球明星，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这件事情上，他所付出的一切并不亚于任何顶尖球员。那样的精神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正面，并且绝不放弃追逐梦想。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这么认为吧？先听一首歌回来，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 对很多球迷来说，提到中南美洲就会想到巴西、阿根廷或是乌拉圭这些足球强国。 在充满足球风气的中南美洲，常常与足球伴随的另外一个单字就是贫穷。但是在那样贫困的环境中，也走出了许多世界级的球星，而这也是激励无数贫民窟儿童改变命运的榜样。在这困难的环境，有一位巴西的退役球员 Alexandre， 又叫 Alex， 他常常利用业余的时间来教贫民窟的小孩踢球。他希望这里的儿童能够摆脱犯罪和毒品。Alex 目前在一家销售体育用品的公司做着管理职位，能说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的他，还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公益组织 Nonviolence 的一个教师。Alex 做这项工作已经两年多了，他和他另外的两个朋友一起，每周深入到贫民窟中最艰苦的地区教授足球。他们所去的地区是巴西最大的贫民窟 Alemão， 这里曾经充斥着毒品、暴力与犯罪。这块贫民窟区域一共有14个区，有上百万人居住在这里，这里也是拉美最大的贫民窟。而整个巴西有3700万家庭，其中300万就生活在贫民窟，而有1100万个家庭，他们居住在缺少城市基础建设的地方。 85% 的贫民窟人口却生活在大的城市，特别是像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样的城市。贫民窟的人都住在山上，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就业机会，除了救济金之外，山上的人要到山下打工谋生。为了鼓励这里的人民就业，政府对这里的居民提供了许多便利。原本用来观光的缆车提供让本地人每天一次的往返，如果有超出的次数，每搭一次就算1元。为了迎接世界杯和奥运会，巴西政府对贫民窟进行了许多改造。他们在这里盖了医院和学校，逐步改善人们的环境。但这并不能阻止许多贫民窟的孩子年纪轻轻就走上了贩毒的道路。除了踢球之外， Alex 和他的朋友们也希望给他们带来正确的人生观的教育，把他们带出罪恶的泥沼。在这里两年多来， Alex 经常会听到枪声，黑帮之间的火拼离他似乎也只有几步之遥，但他依然坚持下来，每周都会来到孩子们当中。 Alex 说，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有些不寒而栗，这里至今仍有许多毒贩，他们平时还会帮助这里的穷人，但是跟他们打交道时，如果说话稍微有不注意的地方，就容易有危险。就算这样，他还是非常坚持自己的道路。那么之后他又付出多少努力来改变这些孩子呢？先听音乐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告诉大家更多故事。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刚刚提到 Alex 作为公益组织 Nonviolence 的教师，每周都到巴西贫民窟教孩子们踢足球，同时也试图将他们带离充斥黑帮与毒品的环境。 Alex 表示，孩子对足球的热爱是他坚持的动力，这里的孩子都热爱足球，当你在他们面前展现自己的球技，他们会很羡慕。如果有时候不能来这里跟他们踢球，他们会非常失望。 Alex 的坚持也是有回报的，在他的努力之下，已经有4-5个孩子成功的与黑帮断绝了关系，重新返回了学校。他说，许多孩子是误入歧途的，他们看到有钱赚就想去贩毒，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陷入太深。我只要告诉他们好好踢球，成为职业球员一样可以赚钱，而且还会受人尊敬。 Alex 也深入到贫民窟中的深处，那里许多家庭十几人一起生活在几平大的房子里，这些孩子的家里除了灯泡之外没有别的电器，孩子们踢球也从来不穿鞋。 Alex 说，他们中确实有一些技术不错的孩子，我已经答应 Hoge 带他去市里的俱乐部去试训。他说的 Hoge 今年只有12岁，从一开始就跟着 Alex 一起踢球，他每周都来从不间断。像 Hoge 这样的孩子很多，根据 Alex 介绍，接受他们足球课程的孩子已经超过了100人，孩子们的父母非常愿意他们来这里踢球。 Alex 跟他的朋友表示说，我们所做的也许微乎其微，他们中很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但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足球告诉他们，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就有机会实现梦想。在 Alex 和他的朋友们的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聚集到贫民窟， Alex 他们的球场也得到了赞助。目前他们的球场正在翻修中，巴西政府和 NGO 的组织也不断地在提供帮助。 Alex 说，条件是在进步的，只有远离贫困，这里才会远离犯罪。我们做这个工作是义务的，但是许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的。我们希望尽自己的特长，为孩子们出一份力。他们的工作给了孩子们很多希望，但对此 Alex 也有自己的担心。我不想让他们把足球当成赚钱的工具，他们中多数人都想要成为球员，赚很多很多钱。我在试图改变他们的观念，足球并不仅仅是为了钱，当你只为了钱踢球，很快就会使人堕落。所以下一步我希望告诉他们，足球不是赚钱的工具，不要为了钱踢球。或许前路艰难，但 Alex 和他的朋友们将继续坚持梦想。对他们来说，栽培出一个真正的球星，或许还没有比起带领这些孩子们脱离贫困来的高兴。不论这些孩子未来变得如何，但是一定会有更多人来延续这个梦想，让更多孩子走回正确的路。听完故事休息一下，回来就要分享翻转命运黄金时代独家专属足球语录。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群 Non-Violent 的教师深入巴西贫民窟教导孩子，将他们导回正途的故事。比起让这些孩子变成世界球星，他们更期待改变孩子们的想法，让他们可以从小就得到更好的教导。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总会长牧师教导的智慧语录。这句话说，不论是谁，人生都左右于如何造就自己，如何造就就会如何成就，如何造就就会如何被使用。不论是谁，人生都左右于如何造就自己，如何造就就会如何成就，如何造就就会如何被使用。不论是谁，都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即使是贫困的环境中，大家也会想要让自己的未来变得不同，对吧？但即使每个人都想要成功，想要改变，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功。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们如何造就自己。就像一样的木材，若是遇到了樵夫，就会被砍下来当作柴烧；若是遇到木匠，可能就会成为家具；若是遇到雕刻家，可能就会成为作品。如果想要好好造就自己，遇到好的导师也是很重要的。随着他用什么样的想法来教导，人也会如何被造就。而教导这个语录的总会长牧师，因为从小就从圣经当中学习神的智慧，透过耶稣的教导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并且时常能够超越环境的限制而变得成功。大家都知道韩国是纬度比较高的国家，冬天也会下很多雪，因此一旦下雪的话，大家就无法在球场上踢球了。当时总会长牧师与许多喜欢踢球的会众也会因为这样而无法在球场上踢球。在冬天过后，天气变得暖和之后，大家都很期待可以在一起踢球，而这些人当中也有曾经是甲组的选手，他们因为从小就学习足球非常专业，但是也会好奇想说，一整个冬天都没有踢球了，应该很多人都会退步吧。但是当他们一起跟总会长牧师踢球的时候，发现他不但没有退步，反而踢得更好了。这让选手们都感到非常惊讶，并且问说，牧师，我看你一整个冬天都在室内努力工作，但为什么足球还能够进步这么多呢？这时候总会长牧师教导他们说，虽然因为下雪无法到球场上踢球，但是可以用精神想法来训练，在脑中想象着自己踢球的模样，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像真的训练一样不断的进步。实际上这种训练方式是近代非常多人研究的项目，称之为意向训练。其实并不是只有总会长牧师才会去做，也不是什么困难的学问，但因为他很努力的每天实践，所以才能做到让自己产生变化的程度。这种积极努力的体质也是因为他从小就这样造就自己才能养成的。希望各位也时常带着好的想法来造就自己，而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能够常常得到很多很棒的智慧语录，在这些语录当中就能够学习很好的想法，进而翻转命运，创造属于你的黄金时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RJ Fang，我们下周见，拜拜。